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熊市上，我是熊子。大家知道我最近买一台 Suzuki 的 Swissport， 那我原本的车子呢，就是我身后这台 Skoda CT Go， 这是我人生第一台养的欧洲车，完全的由自己支出。我现在其实还在想说要怎么处理它，我还是持有着，并没有卖掉它。那么呢，我今天就决定来跟大家分享说，这四年来我拥有 Skoda CT Go 它的养车成本以及用车心得。那么我拥有这台 CT Go 啊，其实已经四年多了。那其实当初为什么可以拥有它，这个是一个有趣的故事来跟大家分享。其实这台 CT Go 原本是我朋友家里的车子啊，他家有很多车，所以这台车是比较属于闲置的那台车子。那时候我没有车，我需要车的时候我就会跟他借车，然后他也很大方就借我了。我就记得我第一次见到这台车子的时候啊，它里程大概就是3000多，不到4000吧。后来开，怎么已经快要15000啦？白票也不是这个样子的吧？所以我就想说，那我可不可以跟你买下来啊？因为我这台车子，第一个就是车况很透明嘛。为什么？因为从头到尾都是我在开。他很大方啊，他就说，那你就去估价，估多少我就卖你多少。于是呢，我就正式成为 CT Go 的车主。那么在 CT Go 呢，平常就是我主要的通勤代步使用啊，因为其实我不住在台北，我以前住在基隆，那现在住在桃园，所以我的里程很长很长很长，在跑高速公路啊。那现在四年下来已经累积了90000公里了，而且我是从15000公里才开始算的，现在是105000公里。那么我四年90000公里 ，CT Go 的总花费是32万，其中最大条的呢，就是油钱。油钱占了超过一半，油钱就16万多了，而且我的平均油耗是16.4公里每公升，这么好的油耗，我油钱还占了一半。税金呢，每一年因为这是1.0升的自然进气引擎，所以它的税金相当的便宜，每一年只要8600多块而已，所以四年算下来呢，34500多块。那保险呢，我基本上就是保一些任意险啦，然后车体险我只保过一次而已，所以我总共呢花了46300多块来做保险。那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保养啦，保养我总共做了6次的保养，3次在原厂，3次在外厂，那总共花费是53000多块。那其中呢，有一次原厂保养是 all for you， 就是我刚拿到车那15000公里的最后一次免费保养。当然，这53000多块除了这5次的花费保养之外呢，还有呢一对大灯的维修，还有2颗电瓶的更换，以及4条轮胎的这个更换。因为我开了10几万啊，我只换了总共一次轮胎而已，是不是很省？那么维修呢，就修了一个东西，就是冷气压缩机。其他就没有了。冷气压缩机大概修了我1万出头块左右，所以我们就算10000块左右。那么有没有其他的花费呢？有，我大概花了快10000块，做一些配件的加装啊，就是像行车记录器啊，我之前跟大家分享的中央萤幕啊，或者是抬头显示器啊，甚至是我改的自动大灯，因为毕竟 CT Go 这台车相当的原始，什么都没有，所以呢，我也去改了一个自动大灯的改装，就让我不用开开关关，很方便。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我拥有这台车，我觉得有几个优点的部分啊。那么第一个优点呢，就是它的车体其实因为欧洲进口啊，其实相当的扎实啊。我觉得它以这个小车来讲，它的底盘的扎实程度很不错，尤其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，底盘的竞速性也非常好。甚至比我 Swissport 还要再好。我现在开 Swissport 的时候吵到啊，我都觉得我有点怀念 CT Go 了。那么第二点呢，就是它很安全。那其实这台车呢推出的时候啊， Euro NCAP 就得到了5颗星的认证了。所以其实我当初在选车的时候啊，也有日系车可以选啦，就是不一定是要选这台 CT Go。但后来我因为安全，所以选择了使用这台 CT Go。那再来呢，我觉得就是保养。前面讲的保养，因为其实保养15000公里做一次，第一个呢就是你不用这么长的回保养厂，因为我里程很高啊。如果今天我5000或10000公里要回去，那我不就3天2头就要跑一次保养厂？那多了这一些保养里程公里出来呢，我就可以比较游刃有余一点点了。那加上说，你可能会觉得说欧洲车回原厂保养会比较贵啊，那其实你这样想想，就是 别人5000、10000公里做一次保养，你可能就是他们做两三次，你就只要做1到2次就好了。你看，你这样想一想，是不是觉得，好像挺不错的耶？那么缺点的部分呢？第一个缺点呢，就是这台车它使用的是一副5速的单离合器自手排的变速箱。那我相信大家可能对于单离合器自手排变速箱可能比较没有概念，你就想象成它是一个手排的变速箱，但电脑会帮你采放离合器，它会帮你判断什么时候会降档升档。那它为什么会不舒服呢？主要就是因为电脑在采放离合器的时间会有一个空档，会有一个无动力的时间来去做采放嘛。那最恐怖的呢，就是在上坡的时候，一个很急很急的上坡，电脑发现要降档了，它就会采放离合器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在上坡的时候完全没有动力，你就会觉得是不是要掉下去了，好恐怖哦。我觉得这个会是单离合器自手排变速箱最大最大的问题，这也是为什么前车主啊，他们比较不喜欢开这台车出门的原因啊。那么我呢，我就没有这个问题，因为我全部都用手来去做主动的换挡，就是手排模式。我就是这个电脑，我会提前给他采放离合器的时间，就不会有很奇怪的空档时间让他没有动力的。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缺点。那第二个缺点呢，就是它的动力真的真的很小，1.0升3缸的自然进气引擎，最大马力75匹，最大扭力9公斤米左右而已。我平常要怎么超车？怎么超？超都超不过啊！降到2档了还超不过，哎，这真的就是这台车第二个缺点。那第三个缺点呢，就是它空间真的很小。现在打开我的后行李箱，已经堆满，这是我平常闲置的物品，球拍啊、运动鞋啊、洗车用具啊等等的，后面就满了。所以我平常我东西就只能放在后座而已。那如果今天要坐人的话呢？啊，它又是4座的设定，中间不能坐人，大家都很拥挤啊，这也是平常载人的时候比较不好意思的地方啦。那可是呢，这个缺点同时也是一个优点哦，就是我停车真的很方便啊。停这种停车格当然是还好啊，可是你看像钻一些小巷子啊，或是我以前停在基隆的时候啊，都基隆停巷子路边旁边停，哇，那真的是很方便哎，因为大家就说这个位置不能停，我就说这台车可以停，马上咻咻咻就停进去了，所以这真的是这台车很方便的一个地方啊，所以是缺点也是优点。其实很多人当初都有问我说，你要养欧洲车哦，那会不会很贵啊？那其实以上的花费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一些。那就说，那你都在外厂保养，当然会比较便宜啊，原厂当然比较贵啊。其实原厂不管哪一个品牌，它都会比较贵啊，不然外厂干嘛生存？所以就变成说，你愿意选择原厂的服务，那就回原厂啊。那我当初回原厂呢，是因为第一个就是有 Ofo 免费的保养嘛，那再来就是因为我还没过保固，必须在原厂保养。那当然有大条的大保养，要16000多块。那么小保养的部分呢，我的方法啦，因为我过保了，我就自备机油，当然就去买一样的油，然后这样子下来3000块都不到，包含机油的钱呢，我觉得有时候比外厂还便宜多了，所以这个看你怎么选择啦。可是维修那就真的是有点贵啦。你来看看这个后视镜啊，它是前车主的家人撞到了，当初我在接手这台车的时候，我每天都会看到这个 silicone。对，这个 C 控每天看到都很不爽，我想把它换掉，我就回去问了，因为它这个是外面的罩子撞到，他就说你这个外面的罩子里面那个锁点已经断了，如果你想要把它恢复成原本的样子的话，你必须把整个后视镜的总成都换掉。后视镜总成多少钱？1万多块，2万啊！哇，因为包含了这个电动加热，这个还手动的，这还没有电动手折，再1万块2万啊，怎么可能花了下去？所以我看到这个我就觉得，哦，好了，没问题，我不要换了。这个我觉得维修确实在欧洲进口车会稍微高一些些。那如果你有新的方法可以维修它，目前我是没有找到了，所以我就继续容忍成这个样子。那么其实以欧系车的保养周期来讲，我很喜欢这样的保养周期啊，15000公里，甚至是福斯的3万公里，最长可以到3万公里。我里程这么长，4年开9万，你看1年摊几下来2万多公里，哎， 我用15000公里，我一年都要跑超过一次保养厂了。你看，如果是5000，我不就跑爆了？所以我觉得省下来的时间呢，我是更愿意花这些保养费的。那么这就是我拥有欧系车的花费保养心得。之后呢，入手了 Swiss Bomb 日系的涡轮车子。那我家里也有一台油电的 Toyota Crown， 我之后也会跟大家分享说这两台车的花费，还有就是跟这台 CT Go 差异为何。那如果是你的话，你第一台车会选择日系车还是欧系车呢？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吧。我是熊子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